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美国总统川普在亚太经合峰会 APEC 上面发表演说，再次提出他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并称这是他的印太梦。另一方面，习近平则是在 APEC 上面强调中国一带一路的中国梦，并且送出大礼。习近平说，未来15年中国市场将进一步扩大，发展更全面，并将进口24万亿美元的商品，以及接受2万亿美元的境外直接投资，对外投资亦有2万亿美元。那么究竟川普总统的亚太政策是否轮廓渐渐清晰了？美中两国在亚太经贸和地缘战略上的较量是否将掀起新一轮的亚洲争霸战？这盘印太新棋局，台湾的位置在哪里？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派宋楚瑜出席 APEC， 与习近平自然互动有限，但与川普握手寒暄。台湾梦究竟是更靠向印太梦还是中国梦？台湾能不能在蔡英文的南向政策中走出自己的路，避免在区域事务中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危机呢？今晚海峡论坛邀请美国国务院主管 APEC 事务的前资深外交官、现任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中国公共政策中心的主任方大为教授，以及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黄介正教授为您深入分析。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先生。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方大为教授，您解读一下川普总统在 APEC 上面发表这篇重要的演说。这一年来，外界不断的试图揣测川普总统的亚洲政策到底是什么，你认为现在是否已经出现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这个印太战略和过去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有什么主要的区别？川普的印太梦究竟是什么呢？方大为教授。
我觉得是开始比较清楚。这个印太梦的概念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具有创意的。我有几个不同的反应。第一就是这个印太梦和这个奥巴马总统的这个亚洲再平衡，我觉得有明确的区别。而且区分这个总统的这个政策和前任总统的政策，可能是川普总统的一个主要的目标。他想表示他是他自己的人，他是新的总统，他有新的想法，他有新的政策。所以他虽然可能跟奥巴马一样重视亚洲，但是他要用新的言语和新的说法来总结他对亚洲的这个战略。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区分川普总统的政策和他前任奥巴马总统的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二个呢，就是印太梦呢，我觉得让我想到一个，也是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如果讲的是亚太的话，我想所有的人，哪怕在美国或者在亚洲、在中国也好，都会认为中国扮演的角色要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亚太是离不开中国。如果说印太呢，这个可能就会稍微减少，至少从象征的这个层次来讲，减少中国扮演的角色，让中国的这个角色稍微淡了一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川普总统的一个目标。最后，我觉得就是川普总统在这个重要的演说中，谈到了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就是他说了类似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以前有一个说法，就是国家安全，谈国家安全的话，我们可以说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川普总统表示，对他来讲，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这句话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另外，他要放弃这个多边贸易这个谈判，而用双边就是美国和这个国家、美国和那个国家这样的双边的这个渠道来进行所有的这个贸易谈判。在这几点上，我觉得就是回到你刚才提的问题，川普先生对印太和这个全亚洲的这个政策开始比较清楚了。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总统在这个演说还是他所有的演说当中的比较好的一个。
好的，感谢方大为教授的分析，也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您怎么看刚方大为教授说用这个印太这两个字来取代亚太是要淡化中国的一个角色？另外，我们上个星期的这个来宾也有说，将这个川普的印太战略跟日本首相安倍之前提出的一个所谓安全钻石的战略来做一个比较，称这个美日印澳这四点的这个钻石战略是要攻破习近平的这个珍珠链的战略，抗衡一带一路。因为有人说这习近平很爱下围棋，所以他在这个整个地图上面连成了一条 条珍珠链，这是他的战略。那现在这个钻石战略能不能攻破中国习近平的这个珍珠链的一个战略，我想请您来做一个分析，黄继珍教授。
这个名词对我个人来讲啊，已经在课堂上讲差不多超过十年了。那么在2005年，美国国防部委托这个咨询顾问公司做了一个研究，跟印度的朋友一起做的研究，提出了珍珠链战略的时候，当时印度就有很多退役的将领到台湾来开会的时候，在他们的报告和投影片上面特地使用了这个所谓 Indo-Pacific， 也就是印太的概念。我相信如果说是把印度加进来而淡化中国大陆在亚太地区的这个独强的这种形式，把它淡化的话，我相信印度的很多政府官员和退役将领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那么所以我觉得以目前来看，印太这个概念可以从地缘战略来看，像下围棋一样，也可以从军事安全部署来看，更可以从经济发展来看。我觉得美国现在开始把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来讲，这个三个是不同层次的。美日安保条约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美国跟澳大利亚之间的同盟关系在过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永远是并肩作战。这美国跟日本和美国跟澳洲的同盟关系，跟美国现在向印度伸出这个成为伙伴的这个握手的这种姿态来讲的话，它有层次上面区别。但是印度不论就印度人的智慧，印度的在 IC 软体产业，以及印度人口接近中国大陆，以及印度的地理位置，我相信都可以让美国把这个新的印太的构想，把它跟中国大陆的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或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拿来做重层叠图的比对。那么我们将来怎么发展，可能还要看印度方对于这个中国还有对于美国两个双边关系的处理上面，有没有办法让美国有继续发展美印关系而结成一个印太联盟的这样子，或印太地区的这个关键点还是在看印度政府的本身。
好的，感谢黄继珍教授。方大为教授，那您认为这个川普的这个印太梦是不是就是要抗衡习近平的中国梦呢？刚刚这个黄继珍教授也提到，好像是不止在经贸上，也是在军事上要拉拢这个印度，甚至来抗衡中国，围堵中国。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分析跟说法呢，方大为教授？
谢谢。我先补一句，就是关于这个川普在亚太经合组的这个演说中，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刚才我忘了说，就是川普总统以美国总统的身份跟大家说，你们要平等的对待我们，你们要对等的对待我们。我觉得绝大部分的这些亚洲的领导不太习惯听到一个美国总统抱怨这些亚洲的国家并不平等的对待美国。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经常就比方说跟中国官员或者学者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经常说抱怨美国并不平等的对待中国。但是我经常现在提醒我的一些朋友，现在美国总统川普先生认为同样中国也好，其他的亚洲国家也好，甚至于日本，美国的盟国有的时候并不平等的对待美国。这个精神，这个概念，这个心态，同意不同意或者正确不正确，我们国外的朋友要了解，在美国总统是以这样的一种看法来对待亚洲和全世界。关于这个就是印度梦，或者是这个印太梦的这个概念，我个人的感觉，我个人的反应，它绝对不是制约中国或者围绕中国的一个概念，而是可以说川我个人的判断是川普总统分析奥巴马总统的这个亚洲再平衡的这个战略，然后认为这个再平衡中需要一个再平衡，可能是以前把重点放在东亚 而并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忽略了南亚和中亚和其他的这个所谓的印度洋的地区。所以现在在这个川普总统说这个印太梦，可能他的意思就是美国也重视东亚，但是也重视南亚和中亚，而不一定是要取代中国的角色或者跟中国竞争，而只不过是说中国在这一块很活跃，美国也会活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的，感谢方道教授。很快请教在台北的黄继任教授，您认为川普的印太梦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啊？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他退出了 TPTP， 他现在提出这个双边贸易策略，能够取代之前的跨太平洋多边贸易的架构吗？挑战是什么呢？
我觉得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他的名词会改变。美国历任总统他对于亚太地区的政策方向会改变，但是美国在亚太的利益不会改变。那么所以我们面对一个新的名词，还是要看很关键的，包括他所有的参与者，澳大利亚政府的态度，印度政府的态度，以及这些国家跟中国都有很绵密的贸易和双边关系。那么美国并不是，我同意方教授的看法，就是说他并不完全是一个对抗的一个态势，而是说如何能够在这一个亚太地区的这整个棋盘上面能够共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习近平在川普总统在APEC 演讲之后，那么习近平也讲了说中国的新征程要跟亚太梦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同样在越南的岘港，一个讲印太梦，一个讲亚太梦，我们做梦的人很多，可是希望梦实现必须要有很多的政府，很多的同仁，大家共同去把他的理想用实际的计划和项目去实现。
嗯，好的，谢谢黄继任教授。有印太梦，有中国梦，不知道台湾梦怎么办呢？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方大伟教授，您觉得就是在亚洲各国，是不是这个印太梦跟这个一带一路的中国梦非得选一个梦来做，然后没有自己的梦，包括台湾也没办法做自己的梦，您的看法？
我是觉得台湾的状况是跟其他的就是在亚洲的国家不一样，因为毕竟台湾在因为种种大家都很熟悉的原因，不是一个所谓的正常的国家，它的这个国际空间是很有限的，跟大陆的这个关系是有的时候很紧张，然后台湾的这个能够准入或者参与一些国际论坛，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觉得台湾呢，归根结底就是台湾的这个动态呢是非常独特的，它是离不开大陆，当然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离不开美国，甚至于美国和大陆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台湾对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先生的这个印太梦也好，或者中国的一带一路等等等等，我觉得这都是次要的考虑，主要的考虑就是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这个海峡两岸关系，这个动态是独特的，但是我觉得从实质上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我觉得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就是刚才黄教授表示，而且我完全同意他的这个看法，就是台湾在美国的行政部门也好，立法部门也好，还是获得很多很广泛的、很深的支持，这个事实也不会变的。
嗯哼，好的，谢谢方大伟教授。那黄教授您怎么看呢？
我自己在政府任职的时候，经常被来访的外宾问到说时间站在哪一边，是大陆那边还是台湾那边，我自己都开玩笑讲，我说我不晓得这个时间站在谁那边，但是我知道这个上帝是站在台湾这一边。为什么？因为共产主义是无神论，那么所以上帝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跟台湾站在一起。那么真正的答案是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我觉得自由民主人权可以使用Gmail， 可以上Facebook， 那么可以自由的发言，不会受到任何一个政党或政府这个起诉的胁迫。 我觉得这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提供给13亿中国大陆人民另外一种的模式。我们对自己的道路对自己道路有自信，制度有自信，文化有自信。我相信习近平讲的自信，台湾的自信也都在。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让两岸发生军事冲突，只要能够维持和平稳定，我们大家都有和平携手共进的机会。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刚才有一位网友也呼应了黄介正教授的一个说法，谈到这个核心的基本价值、普世价值。这位是吴金刚先生，他在这个 YouTube 上留言说：“谁做印太梦？谁做中国梦？又是谁在做台湾梦？有谁每天晚上做同样的梦？所谓我不能做你的梦，你也不能写我的诗。如果基本的核心价值和想实现的目标都不一样的话，只能够说是自说自话，做白日梦。现在最关键的是让中国大陆实现人类的共同梦想，也就是普世价值。”这是吴金刚先生的留言。另外有一位 Leon， 他说印太梦的成立，他还是回到刚才我们之前讨论的，是主要是围堵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梦。他认为印太梦是围堵中国梦，可以阻止中国的一带一路和南中国海的主权，亚投行也会被干扰发展，可以说是一箭三雕的一个策略。这是 Leon 对川普印太梦的一个评论。那么接下来时间就请两位来宾进我们进行下半场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方大伟教授。
以前有一些学者说中国和美国之间是他们用的一个中国成语来形容，就是同床
异梦。
现在可能是一床一梦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两个不同的梦。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忽略一个重点，就是梦是梦，现在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一些实质的行动。我现在有一种看法，就是如果要了解川普总统的看法、他的主张、他的政策，不能光看他的或者听他的语言，要看他具体的行动。对于中国也是，所以我觉得这些梦是很有意思的概念。然后下面呢，我们要看这两个国家的具体的这个事实。
嗯，好的。那么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现在面对这个亚太新棋局，您是兵棋专家了，台湾要怎么布局呢？跟我们进行最后的一分钟总结吧，黄教授。
我觉得台湾目前来讲，应该是在2017年应该要稳住这个大局，因为2018年，台湾自己跟这个美国都有其中选举，那么民主国家当然没有办法向习近平总书记来讲说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但是我们在制度上面有它可长可久的地方，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领导人突然有一天消失而感觉到慌乱。所以中国大陆现在看起来前景非常好，我们祝福它，我们希望中国大陆永远能够稳定而不会出现动乱。那么如果将来没有英明神武的领导人，希望中国大陆也能够稳定的发展，这样子对整个亚太地区都是好事。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那么也欢迎也感谢这个网友线上的网友们、听众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更感谢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还有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也非常感谢通过视讯连线参与我们今晚讨论的前美国国务院资深外交官、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中国公共政策中心的主任方大伟教授，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参与我们今天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com/VOAChina。 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好的，明天的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将继续带您关注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最后一站，并深入分析他的印太战略。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 YouTube 以及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我们下周日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